张廷玉等，张廷玉等，杨慎、王元正、王思、王相、张冲、刘季、安盘、张汉卿、张元、毛玉、裴少宗、王石科、余敖、郑本公、张约涛、胡琼、杨怀、申良、张灿、武余、臧英奎、胡琏、于真、李可登、安喜、殷承旭、郭南、于静、李济、王茂。杨慎，字用修，新都人，是少师杨廷和的儿子。24岁时考中正德6年殿试第一名，被授予翰林修撰，为继母守孝，服丧期满后恢复原官职。正德12年8月，武宗微服出行，刚出居庸关，杨慎上书直言极谏，不久称病回乡。世宗即位，被启用担任经言讲官，曾讲解顺典，说圣人设立赎刑是适用于小过错，让百姓能够自新，如果是首恶大奸，没有可以赎罪的道理。当时大太监张睿、于金被判处死刑，有人说他们进献金银得以宽恕，所以提到这件事。嘉靖3年，世宗采纳贵恶张聪的建议，召见他们为翰林学士。杨慎和同僚36人上书说，臣等与贵恶等人学术不同，议论也不同，臣等所秉持的是程颐、朱熹的学说，贵恶等人所秉持的是冷褒、段由的余绪。现在陛下既然破格提拔贵恶等人，不认为臣等的话是对的，臣等不能与他们同列，希望陛下罢免我们。皇帝发怒，严厉责备，停发俸禄不等。过了一个月，又和学士丰熙等上书劝谏，没有得到答复，就和朝廷大臣一起跪在左顺门极力劝谏。皇帝大为震怒，下令逮捕为首的8人，关进诏狱。于是杨慎和检讨王元正等人摇门大哭，哭声传遍殿庭。皇帝更加愤怒，把所有人都关进诏狱，在朝廷上杖打他们。过了10天，有人说此前朝会结束，群臣已经散去，杨慎、王元正以及给事中刘季、安盘、张汉卿、张元、御史王石科实际上句集众人伏地大哭。于是又在朝廷上杖打7人，杨慎、王元正、刘季都被流放戍边，其余人被削职为民。杨慎被发配到云南永昌卫。在此之前，杨廷和主持国政，全部斥退了锦衣卫中冒名滥冲的官员。到这时，他们在路上伺机，想要害杨慎。杨慎知道后，小心防备，到达临清才散去。杨慎带病奔驰万里，疲惫至极，到达戍所几乎起不来。嘉靖5年，杨慎听说杨廷和生病，急忙赶回家。杨廷和很高兴病好了，回到永昌后，听说巡殿安全，武定奉朝文作乱，率领童仆和步兵100多人快速赶到木密所，和守臣一起击败了贼寇。嘉靖8年，听说杨廷和的死讯，跑去告诉巡抚欧阳仲，向朝廷请求，得以回家安葬，安葬完毕又返回。从此以后，有时回四川，有时住在云南惠城，有时留在戍所，大官们都善待他。到70岁时回到四川，巡抚派4个指挥把他抓回。嘉靖38年7月去世，享年72岁。杨慎从小机警敏捷，11岁能作诗，12岁模仿写作古战场文，过秦论，长辈们感到惊异。进京后作黄叶诗，李东阳看到后赞叹欣赏，让他拜在门下学习。在翰林院时，武宗问钦天监和翰林，新秀有叫祝章的，又写作汪章，是什么星？众人不能回答。杨慎说是柳星，并一一列举《周礼》《史记》《汉书》来回答。参与编修《武宗实录》，事情一定如实记载。总裁蒋勉、费宏把全部稿草交给他，让他删改定稿。曾奉命出使经过镇江，拜访杨义清，阅览他所藏的书籍，拿疑难问题问他，杨义清都能背诵。杨慎感到惊异，更加努力钻研古学。被流放后时间充裕，书无所不读，曾对人说天资不足以依赖，每天更新德行和学业，应当从学问中来，所以好学穷理，年老更加专心。世宗因为大礼义的缘故，特别厌恶他们父子，每次问杨慎怎么样， 隔晨用老病回答，才稍微缓解。杨慎听说后更加纵酒自放。明代寄送广博，著作丰富，推杨慎为第一。诗文之外，杂著多达100多种，都流传于世。隆庆初年，追赠光禄少卿。天启年间，追谥文献。王元正，字顺清，周至人，和杨慎同一年进士，由庶吉士受检讨。武宗巡幸宣抚大同，王元正陈述五子之歌来讽谏，最终因为争论大理被流放茂州，死在戍所。隆庆初年，追赠修撰。王思，字宜学，是太保王直的曾孙，正德六年进士，选为庶吉士，受编修。正德九年春，前清宫火灾，王思因赵尚书说，天下的治理依赖纪纲，纪纲的建立系于君主自身，私恩不偏向亲近的人，政权不宜交给左右，那么纪纲就确立了，宰相得以实现他的志向，六卿得以专任其职。现在内阁职奏政坚决，却有时被传奉所阻挠，六卿拟议已定，却有时被内批所阻碍，这就是纪纲废弛的原因。希望陛下抑制私恩，端正正本，用舍不因谗言而改变，行赏不因私情而拒绝，那么体统端正而朝廷尊贵了。祖宗旧例，正朝之外每天在左顺门上奏事情，又不时在便殿照对，现在每月御朝不过三五日，每朝进奏不超过一两个事，那养德的功夫，求治的时效，宰相不能知道，见闻的错误，嗜好的过失，宰相不能知道。天下之大，四海之远，百姓愁苦的状况，盗贼纵横的原因，怎能一一上达？恳请陛下完全遵循旧典，每当宴饮间隙，稍加召问，不要因为遇灾而恐惧，灾过而松弛，然后可以享有天心，保住天命。同年九月，武宗玩弄老虎受伤，过了一个月不上朝。王思又上密封奏章说，孝宗皇帝的儿子只有陛下一人，应当为天下万事自重。近来道路传言，老虎从笼中逃出，惊动圣体。臣听说后，既惊又惧。陛下即位以来，到现在九年，朝廷不勤政，太庙不清祭，两宫旷废问安，今严倦于听讲。推究原因，大概有两个：嗜酒而荒废意志，豪勇而轻视自身。因此，戒惧之心日渐忘记，纵恣之欲日渐增长。好恶出于喜怒，政令出于多门，纪纲逐渐废弛，国势不利，士气被摧折，人心危疑，上天示警，日食地震，宗庙社稷的忧虑凛然如朝夕之间，永不可好，陛下已稍微受到惩罚了。至于荒废意志和事业，只有酒最厉害。尚书说，甘酒是因，峻雨雕墙，有益于此，未获不亡。陛下露宿外宫，每天沉湎于酒，仆役混杂侍奉，敬畏不言，即使不幸发生仓促变故，用什么来防备？这是臣所非常忧虑的。奏书呈入，留在宫中数日，忽然传旨降为远方杂职，于是被贬为潮州三河一城。王思年少气盛，常在众人中只吃别人的对错，后来后悔了，自己收敛为质朴木讷，等到被贬谪，欣然上路。夜里经过双水，船飘到巨石上，他靠着石头坐着放声歌唱。家人后来赶到，听到歌声才停船渡水。王守仁在赣州讲学，王思跟随他游学。等到王守仁讨伐朱宸濠，发文书请王思参与军务。世宗即位，召回恢复原官职，仍加俸一级。王思上书辞谢，并且说，陛下想要振作敢于直言的风气，以防备拥蔽的奸邪，不如省览奏章，召见大臣，不要让邪僻鳄鱼的说法蛊惑圣听，那么尧舜之治可以成就。不然，即使对先朝被谴责的臣子施加恩典，也是末节。皇帝不答应，于是命令进来升迁俸禄的人都不得推辞。不久充任经言讲官。嘉靖三年，和同僚多次争论大理，没有答复。当时张聪、桂鄂、方献夫为学士，王思修与他们同列，上书请求罢官回乡。同年七月，和廷臣一起跪在左顺门哭谏，皇帝大怒，将他关进诏狱，杖打30。过了十来天， 再次仗打。王思和潼关王相给侍中张元、毛玉、裴少宗、御史张约涛、胡琼、郎中杨怀、胡琏、员外郎申良、张灿、主事安喜、武余、臧英奎、于真、殷承旭、司务李可登，一共17人都因伤痛先后去世。隆庆初年，各自因一子追赠官职不等。王思被追赠右御德。王思的志向品行超过世俗，和李忠、邹守义交好。高陵人吕然极力称赞他，曾说听到过失就高兴像子路，想要减少过错却未能做到像伯玉，那么改斋就是这样的人。改斋是王思的别号。王相，字茂清，盈县人，正德16年进士，由庶吉士受编修，豪迈崇尚至节，侍奉父母非常孝顺，家里贫穷，常常空空如也，但安然处之。做官仅四年就去世了。张冲，字袭之，铜川人，正德六年进士，选为庶吉士，改任刑科给事中，称病回乡，启用为户科给事中。世宗即位，下诏罢除天下额外进贡。第二年，中都镇守内官张扬又进贡新茶，礼部请求遵守诏令禁止，不被允许。张冲说，陛下诏墨未干，立刻反悔，人们将窥测朝廷，轻慢政令。而且张扬名义上进贡茶，实际上夹杂其他物品，四方效仿，哪里才是尽头？希望遵守前诏，不要落入奸谋。宁夏每年进贡红花，对军民造成很大危害，内外镇守官到任大都进贡马匹谢恩，张冲都请求罢除。皇帝虽然认为他的话对，但不能听从。不久说，宦官出阵不是太祖太宗的旧制，景帝遭遇国家多事，偶然实行一下，说内臣是朝廷家人，只要有急事让他们来奏报。但往年朱宸濠叛乱，镇守太监王弘反而帮助叛逆，内臣果然能依靠吗？平时就坐享尊荣，肆意毒害百姓，遇到变故则心怀观望，不体恤封疆，不可不赶快罢除。后来张福晋为相，终于罢除各镇守，这个主张实际上是由张冲首先提出的，多次升迁人理科都给侍中。又上书说，近来听说紫禁城内祈祷祭祀频繁兴起，乾清宫十多个内官研究学习经典，讲诵科仪，赏赐超量，宠幸日益密切，这是由于先朝罪人以党如太监崔文之流，携带邪术做常事之计，陛下被他们愚弄，而他们得以肆意奸欺，干扰政事，牵引群邪，伤害太平之业，失去四海之望。我私下想，陛下宁肯远离君子而不忍心斥退他们的徒众，宁肯放弃正直言论而不想违背他们的教导，也是说可以延年治病罢了。私下听说，近来嫔妃女业充色归为，一两个狡猾柔媚的人迷惑尤其厉害，因此懈怠日讲，疏远照对，政令多邪僻，起居失度，小人窥见空隙就用左道蛊惑，以为斋教足以依靠而在公湖之间自缢，以为荒淫无伤而用邪妄之术求福，这非常不是古代帝王求福不回的正道。嘉靖两年四月，因为灾疫，和六科各臣子上书说，从前成汤用六件事自责说，政事不节制吗？百姓失职吗？公事太高吗？女宠太盛吗？贿赂盛行吗？谗夫嚣张吗？现在真的用进士来比较，快船纲减少，就立即批准代宝奏请天赦，镇戍纲裁撤，又听从赵荣分手，诏令核查马房，随即被严弘一句话阻止，诏令淘汰军将，不久被监门的群小阻挠，这是政事不可说节制。工商业竞相乞巧，游手好闲的人占民间一半，农耕蚕桑时常荒废，缺乏生计，教化没有听闻，形成偷薄的习惯，这是百姓不可说不失职。两宫营建，彩运艰辛，有时一颗树一夫万千，有时一根船耗费钱财十百，死亡诊戒的情形，呻吟浩叹的声音，陛下不能看到听到，这是公事不可说不高。奉圣保圣之后，先于侧后而宠女宠，庄凤素凤之名与乳母连称，有的承恩渐渐接近赵飞燕，有的狡猾不下于上官婉儿。 在内改变主上的性情，在外开启静息的依靠。这是女宠，不可说不胜。穷奸的瑞雄公然行贿而逃脱极梅之律，极恶的彭凯秘密请托而逃避三年的诛罚，前神显灵而王英被改问于锦衣，关节打通而于喜竟然漏网。这是贿赂，不可说不胜行。县庙主祀委屈府部的议论，而采用王怀余宁的计谋，众臣的批答缺乏应有的礼遇，而加入群小挑拨的言论，有的谗言发自内廷，暗中四毒，有的谗言行于外朝，公然排挤，对上搅乱朝廷的是非，对下混淆人物的邪政，这是谗夫不可说不嚣张。所有这些都是成汤所没有的，而今日所拥有的，因此不必抚越之诛，用以负上责难之意，希望陛下采纳。这年冬天，皇帝命宦官监督苏杭织造，满朝阻止不能成功。张冲又和潼关张元等极力建争，当时世宗刚刚执政，杨廷和等在内阁，群小虽然已经当权，但政论还能伸张，张冲前后指斥无所回避。皇帝虽然不采纳，但也曾回复说知道了，不治罪。到了第二年三月，皇帝因为贵恶的建议，迫切想追尊父亲新献帝为皇口，并且想在宫中立庙，冲又和同僚尽力进谏。皇帝于是责备他们结党乱政，下令剥夺俸禄，之后又帮助尚书乔宇等人再次上书争论在宫内建庙的事，被下诏严厉斥责。吕然、邹守亦被关进监狱，冲等人上书直言相救。等到张聪、桂恶被召进京，冲和给事中30多人联名上奏说，这两个人本性奸邪，内心阴险，变乱宗庙礼制，离间皇室亲情，诋毁诏书，重伤好人，希望立刻把他们赶出朝廷，以儆效尤，作为臣子不忠的警戒。这些意见都没有被采纳，皇帝更加想要追尊献帝为皇考，改称孝宗为伯考，冲等人为此忧虑。这时给事中张汉卿弹劾习书救灾不当，户部尚书秦京请求派官前去勘察，皇帝表示同意。冲等人于是收集朝臣弹劾贵恶等人的奏章，送到刑部要求上报，并且私下议论说，如果皇上也说同意，就当场打死他。张聪等人把这话报告了皇帝，皇帝把奏章扣下不批，反而斥责刑部尚书赵建等人结党邪佞，危害正道，冲等人陷害义士不忠，而提升张聪、桂恶为学士。朝臣们面面相觑，惊讶叹息，于是各衙署分别写了一份奏书，极力说明孝宗不能称为伯考，签名者共有220多人。皇帝把这些奏章都留在宫中，不予批复。七月戊寅日，众臣一起跪在左顺门恳求皇帝，两次派宦官传旨让他们退去，他们不肯退，于是皇帝震怒，先把各衙署为首8人逮捕关进诏狱，冲也在其中。不久在朝廷上杖责，贬谪到瞿塘卫充军，而张聪、桂恶更加受宠。冲在贬所住了10多年，因东宫册立皇太子的恩典被放回，去世。刘季，字汝吉，腾乡尉人，正德6年考中进士，从庶吉士受任吏科给事中。山西巡抚李岳弹劾左右部正史倪天明、陈达，吏部请求罢免他们，皇帝不同意。刘季上书争论，皇帝不理睬。皇帝巡幸宣府、榆林、刘季都上书请求回京，下诏封许泰，将兵为伯爵。刘季又和各位给事中竭力争执，都没有答复。世宗即位，刘季外出核查甘肃边境粮饷，上奏请求革除凉州守备太监和永昌新添的游兵，升任工科左给事中，嘉靖改元，晋升刑科都给事中。主事陈嘉言因事获罪，被关进监狱。刘季上书营救，皇帝不准。廖鹏父子及前宁党羽王清等人都因参与谋逆被判处斩首，廖鹏等人勾结宦官，希望免除死罪。刘季上奏说，自古以来死囚临刑前，谷下还可以接受申诉。奏报上去得到批复，已经到傍晚，再次请求然后行刑，天已经快黑了。这完全不符合与众人一起抛弃他的意思。请求从三请之后，谷下不得再接受诉词。廖鹏、王清等人罪行确凿，希望陛下不要怀疑。 下诏从今以后再申时有时行刑，廖鹏等人最终被缓期处决。王钦后来因宫中旨意免死。刘季据理力争，皇帝不听。按照惯例，常为逮捕人必须取原奏情事送刑科签发假帖。千户白寿带着假帖到来，刘季索要原奏，白寿不给，刘季也不肯签发。两人列出理由上奏。皇帝先听信了白寿的话，最终驳回了刘季的主张。宦官崔文的仆人李阳凤犯罪已经交给刑部审理。皇帝听从崔文的申诉，把案子移交给镇抚司。刘季率领六科官员力争，皇帝不听。都督刘辉因奸党罪被判处充军，有诏书让他恢复官职。甘肃总兵官李龙唆使乱军杀死巡抚许明，被逮捕进京，通过关系设法免于审讯。刘季都据理陈述不可，皇帝听从了他的话。刘辉被夺职，李龙受审服罪。定国公徐光作强占民田，唆使滦州百姓告发前任永平知府郭九高。太监瑞景贤主持此事，提其逮捕审讯。刘季请求同时惩治徐光作，奏章下发到有关部门。给事中刘罪因弹劾宦官崔文被调任外官，瑞景贤又弹劾他违禁，与御史黄国用一起被逮捕关进诏狱，刘罪被充军，黄国用被贬谪。法司争论无效，刘季说国家设置三法司专门审理刑狱，有的负责审判，有的负责平反。权臣不能因私人恩怨而随意出入人罪，天子不能因个人喜怒而轻重判罚。自从锦衣镇府官专门管理诏狱，法司几乎成了虚设。像刘罪等人只是小过，却在告密之门被罗织罪名，在诏狱之手被锻炼成案。旨意从宫中直接下达，大臣起初并不知情，对圣政的损害不小。况且李弘、陈轩杀人罪只是降级而已，王钦兄弟党同奸邪扰乱朝政也只是充军而已，拿刘罪等人和他们相比，何止天壤之别，而处罚却一样，这怎么能昭示天下？皇帝发怒，剥夺刘季一个月俸禄。皇后的父亲陈万言的仆人何喜打死人，皇帝命令释放他。刘季坚持上奏说陈万言纵容仆人杀人，能够免罪已经侥幸，竟然还释放何喜等人，这是法律不施行于外戚的奴仆啊。刘季在谏官任上很久，言论刚直，多次与权贵宠臣对抗，正直的名声很响，皇帝越来越不能容忍。大礼一兴起，朝廷大臣争论的很多人被治罪。刘季上书迎旧修撰吕然，编修邹守义，给侍中邓继增、御史马明衡、朱哲、陈厚、纪本、郎中林英聪，皇帝不听。不久在金水桥拦截朝臣，跪在左顺门哭谏，在朝廷受杖刑。过了十二天再次受杖，被贬谪到辽东充军。嘉靖十六年册立皇太子，赦免所有被贬谪充军的人，刘季不在其中，死在戍所。隆庆初年恢复官职，追赠太常少卿。安盘，字公旦，家定州人。弘治十八年考中进士，改任庶吉士。正德年间历任吏、兵二科给侍中，请假离职。世宗即位，启用为员官。皇帝亲笔下诏想加新县帝皇号，安盘说新是藩国名，不能加在帝号之上，县是世法，不能加在活着的母亲身上，本生父母和所过继的父母情势上不能同时尊贵，大义和私恩自然有轻重之分。适逢朝臣大多力争，事情得以暂时停止。嘉靖元年，主事霍涛说科道官穿着便服接受诏书是大不敬。安盘和同僚议论霍涛先前因义理得罪明教，恐怕言官揭发他的奸邪，所以挑剔小事，意在排挤。皇帝搁置不问。不久安盘借势上言，先朝朝廷内外的大奸臣如张忠、刘养、韦斌、魏斌、王琼、宁镐等人漏网得以保全性命，他们的贿赂可以通神，未尝不攀附希望重新启用，应该严密查查预防，天下大事不要再让这些人败坏。皇帝采纳了他的话，命令锦衣官秘密访查缉拿宦官张钦的家人李贤，皇帝允许任命他为锦衣指挥。安盘极力说不可，皇帝不听。锦衣千户张仪因依附宦官张瑞被革职， 御史杨柏之忽然为他诉冤，说张仪在陈豪谋逆时首先倡导大义，劝张瑞拒绝他的馈赠，如今张瑞因此免死，张仪的功劳未被记录，无法招式回报。安盘尚书说杨柏之奸邪，表面上为张仪游说，而暗中和张瑞勾结，为张瑞东山再起铺路。杨柏之得知后，于是诬告安盘因请托不成，挟私诽谤。吏部尚书乔宇等人建议罢免杨柏之，刑部说情状未明，应一起逮捕治罪。皇帝宽恕了两人，剥夺杨柏之3个月俸禄，安盘1个月俸禄。皇帝频繁举行斋教，安盘又直言说，从前武宗被左右蛊惑，命藩僧索南绰吉出入报房，内官刘允到西域迎接佛，10多年间浪费大量财物，招致路人议论。自从刘允被放逐，索南被囚禁，供应减少，小人伏法，怎么刚过2年就立刻重蹈覆辙？不是斋戒就是教祭，每月没有空闲，这难道是陛下的本意？实在是太监崔文等人做的。崔文本是敲钟打鼓的杂役，贪腐升迁，已经降职即退，竟又迎求恢复原职。引导陛下到这一步，是陛下被天下后世讥笑，崔文该杀。崔文试探陛下，想烧香就顺从，想登坛就顺从，想上书又顺从，没完没了就引导游乐，大兴土木，引导征伐，还将同类人觐见，伺机惩欲。所以我说崔文该杀。奏书递入，只得到知道了得答复。户部主事罗洪载因仗打锦衣百户张景被关进诏狱，安盘和同僚张汉卿、张奎、葛正等请求交给法司审理，皇帝不听。永福长公主下嫁，婚礼定在7月下旬。安盘说，长公主对孝惠皇太后是在侍孙女，夫妻未满，应该更改日期。就礼仪，驸马见公主行2拜礼，公主坐着接受，违背夫妇之礼，也应当改正。皇帝以先帝遗旨为由不改变，相见礼仍如旧。锦衣卫革职齐孝王邦齐多次请求恢复职务，安盘说，王邦齐等人在正德年间贪婪凶狠，像虎狼一样，他们抓捕奸盗，有时用一人牵连10多人，有时用一家牵连数10家，编造谕词交给刑部，叫做铸铜板。他们缉拿妖言，有时派翻译四出搜罗渔民怪异的书，有时收买奸僧暗中引诱渔民信奉弥勒教，然后突然袭击，没有人能逃脱，叫做种妖言。数10年内，死者填满监狱，生者含冤嚎哭。如今不追究他们的罪责，让他们得以保全性命，已经够幸运了，还敢肆无忌惮，屡次冒犯天听，是想干什么呢？况且陛下收拾已经涣散的人心，安定即将轻微的国脉，实在在于登基时的诏书。如果让这些人卷土重来，一朝破坏，那么奸人蜂拥而起，提防溃决，不知道会到什么地步。应该严加追究治罪，断绝祸源。皇帝没有听从。后来王邦齐果然成为大祸害，正如安盘所言。皇帝通过驿站召来习书、桂萼等人，安盘请求斥退他们以谢天下，并且说，如今想在大内另立一庙，这是明知公墓皇帝不能入太庙了。孝宗既然不能作为父亲，公墓又不能入庙，就是没有父亲了。世上难道有没有父亲的太庙吗？这种说法自相矛盾。皇帝不听，历任宾科都给侍中。因率领众人跪伏宫阙，再次受杖刑，被削职为民，死在家中。张汉卿，字元杰，宜丰人，正德6年考中进士，受任魏县知县，征召为刑科给事中，曾上奏陈述杜绝侥幸，增加储备，慎用刑狱3件事，切中时弊，没有答复。武宗将要南巡，张汉卿和同僚跪伏宫阙觐见。世宗继位，听从巡抚李铎的建议，拨发库银20万2优续宣府军民。因张汉卿的建议，一并拨发13万2给大同。多次升迁至户科都给侍中。嘉靖元年冬，和同僚上奏说，陛下顾念金鸡庄田的祸害，派官会勘，敕令自正德以后，头县和额外侵占的田地全部还给百姓。王言一公布，天下谁不歌颂陛下的仁德？近来给侍中夏言、御史樊继祖、主事张希颖勘察上报涿州熏皮厂， 安州殷防草场照旨留用。有关部门执行上奏，始终不肯听从，这不是保全大姓、显示之功的做法。皮厂起于马永成，殷防创于古大用，都是夺取百姓产业建造的。如今马俊、赵斌依仗翻底救恩，望求免于革除，这是重蹈马永成、古大用的老路。请把这些地全部还给百姓，并严惩马俊、赵斌作为欺王者的警戒。皇后的父亲陈万言请求营建新宅地，不久又祈求庄田、内官吴勋等请求监督苏州织造，张汉卿都极力建阻，不被采纳。应天各府大旱，皇帝打算卖掉怀这的余盐和没收的财产换银两赈灾。张汉卿说换银两太慢，非拨发库银不可。皇帝为此拨发银150,000两。不久又和同僚上奏说，如今天下一年供给不够一年开支，加上水旱频繁，物力耗尽，陛下正亲自实行节俭，而中官梁栋等奏报营造缺少珠宝，这是想搜刮户部的银子。梁正等人又以减免三分之数的理由，想从金仓拨补，这是想损耗太仓的粮食。内库不足，向户部索取；户部不足，向郡县百姓索取。郡县百姓又能从哪里取呢？如今东南连年饥荒，百姓甚至骨肉相食，而搜刮的命令频繁下达，臣等私下认为不可得到知道了的答复。不久又弹劾习书救灾失当，请求派官前往勘察，治他欺罔之罪。皇帝当时正宠幸习书，通过驿站召他进京任礼部尚书，不治罪。当初新县第一家皇号时，张汉卿据理力争，到这时又倡议众人跪服宫阙，两次受杖刑，被削职为民。嘉靖20年，言官行如墨，贾准等会合推荐天下遗贤，包括张汉卿，但最终没有被召用。张元，字士元，三原人，正德9年进士，被授予吏科给事中。尚书陈述淘汰冗时，谨慎工程，禁止进贡，明确赏罚，广开言路，增进德学6件事。其中说，天下幅员万里，一旦有战事，继臣就报告匮乏，这是百姓贫困的缘故。百姓为什么贫困？是地方首令的聚敛和朝中大臣的进贡造成的。近年军需杂税比从前多出10倍，都从首令那里征收。首令借机自肥，又比上贡多出10倍。百姓已经困苦，而进贡的人又巧立名目，真心敬意，称为孝顺。从百姓那里收取10分/100分，进献给朝廷的只有1分/2分，朝廷乐意什么而接受这些呢？人君驾驭臣下，只有赏和罚。近来庸才私养，没有不封侯佩玉的。有的人足不出门而受赏，身不临阵而报功。抵御敌人的人竟然没有沾恩，覆没军队的人大多逃脱罪责。这就是士卒离心离德的原因。奏书呈入，全姓憎恨他，传旨贬谪为新天一城。嘉靖初年被召回恢复兵科，仍加俸一级。南宁伯毛良杀了他的儿子，锦衣掌印指挥朱振等人多次违命放纵，张元先后弹劾他们，都被夺职闲住。皇帝晋升张鹤林为昌国公，封陈万言为太和伯世袭，授陈万言之子陈少祖为上宝城，又以外戚蒋泰等5人为锦衣千户百户。张元尚书直言极谏，请求裁减节制。不久弹劾建昌侯张延龄强占明帝，定国公徐光作之子，外戚玉田伯蒋伦、昌化伯少会的家人擅自作威作福。事情虽然未能全部实行，但权贵都感到震惊，晋升为户科又给侍中，在宫门汉门大哭，再次被杖责，伤势严重而死，贫困不能归葬。很久以后，都御史陈洪模详细陈述张元与毛玉、裴少宗、王思、王相、胡琼等人的妻子儿女流离失所的情况，请求朝廷抚恤，没有被允许。隆庆元年追赠光禄少卿。毛玉，字国珍，又字用成，云南右卫军家的儿子，他的祖先是良乡人。弘治18年进士。正德5年，由行人升任南京吏科给事中。刘瑾失败后大道风起，毛玉说大学士交方，刘禹实际上扰乱了天下， 请求公开处死他们以泄万幸。群盗骚扰山东、河南，毛玉请求防备刘都。不久，盗贼果然渡江，因为防备严密，不敢侵犯。因父亲去世离职，后起用为南京兵科给侍中。御史林有年因建祖迎佛乌斯藏被下狱，毛玉上书直研究他，林有年得以从轻处罚。又因继母去世离职，扶桑期满，担任吏科给侍中。世宗即位过了一年，新王府各内官倚仗皇帝宠爱，逐渐骄奢放纵。又就太监谷大用、卫兵等人相继图谋复起，事情已有苗头。毛玉立即上书逐一叙述武宗时事，劝皇帝戒除嗜欲，杜绝请托，以打破侥幸之门，堵塞蛊惑的缝隙。皇帝嘉奖采纳了。御史曹嘉一向轻浮阴险，仿照宋代范仲淹的百官图，将朝廷大臣分为四等加以品评。给侍中安盘上书驳斥他，说唐代王圭评论房玄龄等人，本朝谢晋评论黄甫等人，都是奉君命而品评的，没有像曹嘉这样随意放肆批评的。毛玉又说曹嘉违背惩罚，变乱国事，请求罢斥。皇帝听从了他的话，将曹嘉贬到外地。御史许宗鲁为曹嘉申诉，请求斥退毛玉，他的同官伦以谋也帮助禁言。给侍中张元认为百官互相诋毁，朝廷因此多事，严重损害国体，请求自己先被斥退。毛玉也上书请求离职，说许宗鲁等人只知道朋友私恩，不顾朝廷大体。陈一身所系微不足道，但公论关系重大，请求罢免陈以谢御史。皇帝都安慰挽留了他们。当时陈豪的亲戚属下连累被逮捕的有数百人，毛玉奉命前去审讯，保全救活了许多人，并且说陈豪作乱是由左右贪图贿赂酿成的。于是弹劾不徇死的守臣，并禁止天下官吏与藩王府勾结。皇帝都听从了，再升为左给侍中。不久在宫门窟见征大礼，被下狱受杖，竟然去世。后来追赠光禄少卿。裴少宗，字伯修，渭南人，正德十二年进士，被任命为海门知县。武宗南巡时，他受命代理江都事务，全姓都畏惧他，供应大为节省。世宗即位，召他入朝任兵科给侍中，立即上书请求法祖定制，说太祖留下的谋划尽善尽美，如重视大臣，勤于视朝，亲自视察田野，穿洗过的衣服，在宫中种菜，毁掉漏金床，打碎水金漏，建造观心亭、悬挂大学演义等类，陛下应当深思并遵行。而几位大臣尤其应当朝夕纳贿，以辅助培养圣德。陛下每天临幸便殿，清静如尘，是耳目不被淫邪蒙蔽，左右不被显佞迷惑，那么君治素定，治功可成。皇帝嘉奖采纳了。皇帝想加新献帝皇号，裴少宗极力劝谏。嘉靖二年冬，皇帝因灾疫频繁，想取消明年交祀后的庆城宴。裴少宗说，祭祀之礼没有比交秋更重要的，君臣之情必须通过宴享相通。从前英国丧费大礼，如今已经除丧，应该立即举行，岂能因灾伤又免除。修撰唐高也说了同样的话，最终得以按礼仪举行。第二年因在宫门窟见受杖而死，追赠官职与毛玉相同。王石科，字夫英，万安人，正德十二年进士，被授予行人。嘉靖三年升任御史，上书说桂鄂等人因义理迎合，被越级升为美官。薛慧、陈相、段旭、胡适等人接连上奏弹劾，实出至公。如今令人超生而群贤获罪，恐怕天下人听说后说陛下好于物质，希望采纳忠直之言，消除朋党之祸，特别宽恕薛慧等人而听凭习书。方献夫辞职，改任张聪、桂鄂别职，那么是非不谬，人情悦服，违背圣意被严厉斥责。不久有福阙事件，再次受杖，被除名。当时御史中尚书征大理居首的是余敖，字大振，定远人，正德年间进士。嘉靖二年任御史，曾弹劾司礼太监张佐蒙蔽之罪。第二年七月，与王石科等人被杖责后戍边，在戍所住了14年。皇子出生，被赦免还朝。 穆宗即位，王石科、余敖都恢复官职，追赠王石科光禄少卿。郑本公，朔州卫人。正德九年进士，历任御史。武宗生病时，国本未立，郑本公请求谨慎选择宗室清闲的人立为太子，以系天下期望，没有得到回复。世宗继位，到冬天乾清宫建成，皇帝从文华殿入居。郑本公上言，可思考的事情有六件，此宫营造八年，一旦告成，陛下居安思危，应当远离群小，节制烟油，以防一朝之患。重视妃配，广祭祀，以为万世之计。慎终如始，兢兢业业，常像天祖降临一样。求言更加急切，访政更加勤勉，以防拥蔽之患。保持圣心，远离货色，不要沉溺于毒酒。重视星座，珍惜财力，永健于先朝。皇帝嘉奖采纳了。过了一个月，皇帝想加新献帝皇号，郑本公竭力说不可。嘉靖改元，出巡辽东，弹劾罢免副总兵张明，都指挥州府。回朝论就给侍中留罪，违背圣意被严厉斥责。二年十月，石享太庙，皇帝不亲自参加。郑本公与童官彭湛奇竭力说派遣代表不合适，报告后只得到知悉。第二年三月，皇帝想加新献帝为皇考，在宫中立庙。郑本公与童官据理力争，说陛下在藩邸时是孝宗的侄儿，新献王的儿子，临御天下时则是孝宗之子，新献帝之侄，两句话就可以决定了。至于在宫中立庙，实不合常规。献帝之灵既不能入太庙，又空去一国的祭祀而寄托于宫中享祭，陛下在太庙享祭，著文称四皇帝，在献帝之庙又当如何称呼？爱进京城，两无所属，献帝将猝然不安。皇帝发怒，责备他们蓬言乱政，罚俸三月。这年六月，任命习书为礼部尚书，召张聪、桂鄂入京。郑本公与潼关四十四人联名上书说，桂鄂守为乱阶，张聪再次四行七往，黄婉、黄宗明、方献夫、习书接连而至。尚书之命由宫中直接下达，行取之旨已罢再班，大臣因此被逐，言官由此得罪。即使往日刘瑾、江兵之间，刘获也不至于如此酷烈，没有被采纳。不久，与廷臣在宫门哭见，被下狱，廷杖后恢复职务。当时征大理的各位御史中，郑本公的言论最为切中。不久升任通政参议，九年没有调任，因病请求改任南京，于是被授予大理寺丞，稍升南京太仆少卿，称病辞官回乡。二十年，言官行如墨、贾准等人共同推荐，诏令任用，但未赴任，去世。张约涛，字习真，莆田人。正德十二年进士，被授予常州推官。武宗南巡时，江兵放纵他的党羽，横行州县。将到常州，百姓争相想逃亡躲藏。当时知府和武进知县都入朝觐见，张约涛兼管府县应信，召集父老约定说，江兵的党羽到了，你们尽力与他们格斗。又释放囚徒，命令他们与乞丐各自准备瓦石等待。不久，江兵的党羽果然成群骑马而来，父老直接拦在境上，说常州连年灾荒，物力大困，无法招待你们。府中只有一位张推官，一钱不入，即使想准备草料也无法办到。说完，江兵的党羽怀疑有别的变故，于是稍微退却，派人骑马报告江兵。张约涛立即上书寻按御史说明情况。御史东郊巡视部署路过常州，对他说，事情紧迫了，江兵将用别的事由绑你，命令张约涛登上自己的船先出发，自己用小船跟在后面。江兵的党羽果然大批到来，搜寻张约涛，误劫了御史的船。东郊派人严捕劫船的人，而暗中让人放松。他的党羽害怕御史上报，都散去，张约涛于是得免。江兵也告诫他的党羽不要骚扰，从此常州以南各府得以安宁。世宗即位，召他任御史。杨廷和等人争论织造时，张约涛也上言，陛下既说阁臣所奏只是爱主姓名， 这是明知知造的害处了。既知道却还不停止，实在是因为信任大臣不专，而群小当政。自古以来没有群小在内蒙蔽，而大臣能在外尽忠的。崔文等几个小人曾经扰乱先朝，如今又蒙惑圣心，窃弄微服。陛下为什么放任他们成私，不早日斥逐呢？臣听说织造一官要花费数万两银才能得到，既然用重资赢求，想要他不向下索取赔偿，这是必定没有的事。皇帝没有采用。习叔因宫中圣旨被任命为尚书，张约涛与潼关胡琼各自上书直言力争。已经受杖后，仍然带伤上书弹劾奸人陈光的罪行。不久竟然去世。隆庆初年追赠光禄少卿。胡琼字国华，南平人，正德六年进士，由慈溪知县入朝任御史，历任巡按贵州、浙江有声望，枯见时受杖责而死。后来追赠官职与张约涛相同。杨怀字东川，无锡人，正德十二年进士，被授予户部主事，在升任郎中，开始监管金仓，革除虚吏积弊几乎全部，接着监管淮通二仓，罢除中官茶果的供应，废除囤积及额外洗草费，最后监管内库，宦官照例有贡馈，杨怀全部拒绝。公正勤勉廉洁谨慎，被尚书孙娇、秦金所器重，在宫门枯见受杖，月余后去世，囊中无一物，家人卖屋来收敛。秦金与杨怀同乡，为他今寄送归灵柩。后来追赠太常少卿，申良字延贤，高平人，考中乡试，被授予招远知县。山东盗贼兴起，申良预先准备战守器具，盗贼到来，追击到黄县，俘获斩杀数百人。不久盗贼再次到来，再次击溃他们，历任诸城、良乡知县，权贵之人往来要挟索贿，申良全部拒绝，升任安吉知州。锦衣卫叶琼倚仗乾宁势力强占民田，申良审理后归还百姓。叶琼于是唆使奸人诬告申良，事情最终得以澄清。稍升常州同知，入朝任户部员外郎，与杨怀一起被杖责而死，追赠太仆少卿。招远百姓怀念他的政绩，绘制画像祭祀他。张灿字景川，广东顺德人，祖父张善昭曾任四川佥事，被贬为临江通判。在此之前，练子宁的亲属党羽批发配到临江的有80多人。张善昭上书说，练子宁中新冠日月，太宗曾说如果练子宁还在，我本应重用他。仁宗也说方孝孺等人是忠臣，既然认为他们是忠臣，为什么他们的远亲莫属还要以奸恶的罪名发配，百年不予宽恕呢？奏书虽未被采纳，但朝廷内外都认为他很有气概。张灿考中正德九年进士，被任命为建平知县，因得罪巡江御史贺红，被改调广昌。张灿控告贺红的罪行，贺红因此被削籍为民。张灿从广昌升任礼部主事，监督会同馆。尚书王琼与都御史彭泽有矛盾，以彭泽派使者到吐鲁番答应给予金币赎回哈密城，应作为彭泽的罪行，唆使在会同馆的藩人揭露彭泽的过错，引诱张灿签署文书，并且说彭泽所做的事是南宋覆灭的老路，事情成功后你会被提拔。张灿坚决拒绝说，王公错了，彭泽与吐鲁番的文书都在，怎么能与宋朝的和议相比？过去范仲淹也曾写信给元昊，难道只有彭泽这样做吗？不肯签署，不久升任员外郎，受杖刑而死。武余字忠富，蒲圻人，父亲武申任工部主事。武余年少时有志向节操，正德十二年考中进士，随即称病辞职，后被启用补任礼部主事，又引病归乡。世宗即位，起复原官。他上书臣数勤于圣学，敦厚亲情，广开言路，敬重大臣，选拔谏臣，去除佛教，拯救困穷，重视守令，修整武备，储备人才等10件事。后来竟然死于杖刑之下。臧英奎字贤止，长兴人，正德十二年进士，被任命为南京车驾主事。 进贡的宦官所要船只超过定额，他尽力裁减。宦官派士兵到兵部喧哗，他呵斥左右将士兵抓起来，士兵逃走了。他的生母去世，按礼法不应承重，但他执意服丧三年。后入京任礼部主事，不久被杖死。臧婴魁师从战若水，以圣贤自欺。曾经过文庙，感慨地对朋友说，我们死后也应当在此受祭祀。他的志向就是如此。郎中虎脸，字仲气，新玉人。正德六年进士，官居刑部。曾建祖武宗南巡而受杖刑。主事于真，字兴邦，奉新人。正德九年进士。司务李可登，字思善，辉县人。弘治末年由乡建入仕，都在兵部任职。李可登一向慷慨，以忠义自诩，最终如愿以偿。户部主事安喜，宛平人。正德十六年进士。刑部主事殷承旭，江夏人。正德九年进士。穆宗继位后，追赠胡琏为太常少卿，张粲为太仆少卿，武余、臧婴魁、殷承旭、安喜、于真为光禄少卿，李可登为四丞。郭南，字世仲，靖江人。正德九年进士，被任命为浦江知县，考核最优，入朝任御史。世宗即位，他请求召还正直之臣淑芬、王思、黄巩、张衍瑞等人，世宗听从了。嘉靖元年，他在两广核查军饷，弹劾总兵官抚宁侯朱祁贪婪懦弱，皇帝下诏予以告诫。不久上奏章，请求退朝后严谏大臣，如祖宗旧例，并且说主事陈嘉言得罪宦官，不应该逮捕。皇帝发怒，剥夺了他的俸禄。群臣伏阙争论大理，都获罪。郭南当时巡按云南，急速上书说，人臣侍奉君主，曲意逢迎未必忠诚，冒犯君言未必悖逆。如今群臣伏阙呼号，有的被拷打致死，有的辗转流放戍边，想不到圣明之朝，忠良却如此获罪。请求恢复生者的官职，抚恤死者的家人，或许可以收拢人心，保全君臣大义。皇帝大怒，派提其逮捕治罪，言官论旧都不采纳。到今后，被关进镇抚司狱拷打，又廷杖，削去官籍。在此之前，诸人已死，朝廷大臣无人敢上报。后府经历于禁上奏说，学士丰熙等人都因冒犯皇上威严，被关押拷讯。诸臣行为虽然狂悖，内心实在忠诚。如今听说给侍中裴绍宗、编修王相、主事于真等都已死，丰熙等在狱中的也快要死了。那些在床上呻吟、伤重不能起身的，又不知有多少。臣私下认为，现皇帝的神主已奉迎入庙，正应该赦免过错，宽宥罪过，彰显大孝于天下。希望收敛雷霆之威，施予雨露之恩。已死的抚恤其后代，垂死的宽宥其性命，使臣子不再以禁言为忌讳，这是宗庙社稷的幸运。通政司经历李继先也上言，陛下追崇尊号，视为人子的至情，确实不容易。群臣一时冒犯天威，受到重谴，死者已有十余人。大臣纷纷离职，小臣苟且沉默，以求自容。如今大同报告变故，没有一人进一书画一册，那么大小成功志不奋发而气不昂扬，也可以看出来了。请求记录抚恤已死之人，赦免召回流放之臣，追复离职诸臣的官职，而对在位的臣子委任宽容，让他们各自陈述边防计策。臣愚昧不胜恳切，皇帝都不醒悟。第二年三月，御史王茂说，廷臣因义礼死于帐下的有十七人，他们的父母妻子流离失所，可怜，请求给予优厚抚恤，追赠官职禄用子孙。皇帝大怒，将王茂贬为四川高县典史。过了几天，郭南的奏书到了，皇帝更加恼怒，于是逮捕治罪削籍。嘉靖六年春，因灾变反省，听从吏部意见，稍微给郭南一个官职，得到汲水教育，最终官至南宁知府。再曰，大理之争，群臣甚至汉门痛哭，也过于激烈，而且愚直了。然而再次受廷杖，有的死去，有的被斥退，终身废黜禁锢，多么惨烈啊！杨慎博物洽文，在文学方面悠长。王思、张冲等人 有的在武宗朝觐见，有的在世宗初年抗论，侃侃而谈，确凿有据，死于关节，并非只是一时意气奋发建立功业而已。